乐因从今日起，不是这样子吗？如果苦是恒长的，苦是恒长的，那我根本没有力量改变了嘛，根本没有力量改变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对苦的正观得出了两个反应呢，是基于我们的习气而定的。如果我们根本不晓得一切都是苦，即便你想逃离苦都是苦，那既然逃也是苦，不逃也是苦，毕竟都是苦，那我何必去逃呢？何必去逃呢？我们得了解苦这件事情也是无常的，所以呢，苦因只要不造，苦果就会不受；乐因只要从这里造，乐果就会在将来受，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不就是基于未来才的一切生与意吗？这样去观察啊，这样去观察。好，无主不自在，我这边画了一条红线，这个就是一切法的自性不决定。决定在哪里？决定在我们信三宝的力量而发出的种种愿，然后以愿在导行，导行是什么呢？导引导我们的造作。所以这边呢有一个方向感的问题，有个目标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放在成佛成圣道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在一切时中去断恶，去修善，去饶一切众生，不是吗？这个理由就在于自性不决定。如果一切的现象它的因果自性是决定的，那是什么就是什么，我无可奈何，对不对？命运是定的。可是了凡四训就告诉我们，即便像了凡居士那样子的道道地地的凡夫，他看清楚了他一切的命就被人家几个铁板那个算准了啊，算准了。那既然有一个法师告诉他一个可以去升官可以去得子的方法，改运的方法，他当然就只有信，对不对？就是当他信入之后呢，得到的结果被证实了，被证实了他的命运改变了之后，虽然他不是一个正知见的人，但是毕竟他就开始信，慢慢的透过行善法的结果去信。所以呢，要信入三宝，你就照着善法好好去修，恶法好好去断，众生饶益的愿不掉，就是在信愿行三资粮上呢，去认为这个一切都不是我去迷信的，这本来都应该这么样做的，这是苦因不造不受后有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法。从这边去信，从这边呢去了解到的得结果就是无我。因为那个时候呢，他说我是被计算好的一切，是过去因所决定的一切，那我不要那过去所造出来的这一切的我的未来嘛，我要的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我的未来，所以我干嘛要去接受那个我牵绊于我的一切？所以呢，我可以从业感跳过去，我对业不再起惑，我只要对业不再有颠倒见，我就不需要在业所产生的苦乐色当中去造善恶业，当下就可以出什么生死流，就是无我。无我有很多解释，我不需要过去业因所决定的我，对不对？我不需要去承认这一些过去所造，再受也无我可受。我要能够做决定的是信三宝，依三宝所加持的身与意转变，在三聚境界上呢去转变我的身心。如果这些东西都还犹有可为，那么那些种种的我所依止的贪嗔痴慢疑生出来的相，有没有必要变成我们起惑造业的原因？不需要。它不但不是起惑造业的相，它还是我们误入菩提的相。同样一个法却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一个是被它牵连，一个呢能够误入菩提，结果是完全不同。所以唯识法相观呢，就是依于对法相自信的安立，做种种这些过程，然后呢去误入，有三法印呢去误入四圣地。那么在阿含经里面被提到过最多次的一句话，就在我左边所写的这句话结论，当观察一切法怎么样，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实知，也就是如实正知一切法无我非无我，也没有种种这些相，也没有这种种这些相， 啊，这就是阿含经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啦。那么这个三法品当中呢，从前面一直到这里呢，其实要借着对蕴界处的借说啊定义，就是要跟我们讲这一篇大道理。那这篇大道理呢，老实讲很复杂哦，还有好多门的观察方式。好，我刚才呢是算是简单的介说，所以我才跟各位再强调一遍，对于在经论上所介绍的法门，不应该轻忽，不应该只是接受它的定义，当应该把这些呢变成一个观察我们事理的方法。那么看这些观察的方法改变了以后呢，对我们的身心造作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会有什么改变，那么在改变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信愿行三资粮呢就会更加殊胜。了解了吧？好，我想我把阿含经就是在杨老师整理的这个表当中呢，作为总结我们前面的这个东西。那么其中呢，我跟杨老师在这个归纳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十一义有没有啊？十一义呢，就是何者为色因啊？就是阿含经的何者为色因，因者呢，就是做那十一义的解释。那么由这因的十一义的解释呢，成立什么？成立取的意思。所以五蕴跟五取蕴就应当去思维它是一还是义啊，一样啊，可以去做这种种思维。好，我们过去我们不再谈。对这十一义啊，因的十一义跟取成立的十一个理由，十一个理由怎么归纳？我上礼拜做五门的归纳有没有？五门的归纳各位都知道了哈。那么我这边还是报告各位，杨老师的归纳是归纳成四门。归纳成四门，第一个呢，它一样跟我一样有时间，时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因为这个大概是不太可能会有奇见的，啊，不太可能会有奇见的。那么呢，再者呢，杨老师他把内外当作是空间，他把内外呢归纳为空间。可是呢，我们在集论当中呢，内外是就什么说的？内是就自体爱说的，外是就境界爱说的。所以它重点是在哪里？是在那个爱，爱自体，爱境界，爱根深，爱气界，是在那个爱。所以不是那个空间上的问题啊，不是那个空间上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的不一样的归纳哈。那么再者呢，这个杨老师呢，把所谓的粗跟细呢，他把它归纳为触，就是十二因缘的触受爱取有那个触，接触的触啊，接触的触。可是在集论当中呢，他把粗细定义成什么？定义成色无色，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种爱。这三种爱呢，就是我们的心所造对三界的一种颠倒妄想，颠倒妄想，所以称之为粗跟细。粗跟细也分别有在相上能分别的叫做粗，不能分别的叫做细，这是集论对粗跟细的解释。可是在阿含经当中呢，经文都只有写若粗若细，经当中没有再对粗细做解释。于是我不是一定认为杨老师错了哈，我想这个还是可以讨论的空间。我们可能看到粗跟细就会依着什么，依着我们一般对粗细这个用词的见解，对不对？可是别忘了粗跟细的这个词还是用梵文翻译过来的嘛，还是用梵文翻译过来的。但我不懂梵文，杨老师懂，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呢是值得深究的，啊，再加上集论的梵文版跟藏文版都有，都有，我们倒是可以去看，啊，不同的语版在集论的翻译上跟阿含经的解释上，因为阿含经本身在这个地方没有解释，可是粗跟细，即便就像汉译那个字是这个样子，可是到底是不是应该解释成集论里面所说的欲爱、色爱、无色爱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是对三界的一种爱，三界的爱呢是有一种空间的感觉，啊，三不是空间的，就是三界的感觉，啊，三种法界，三种法界的种子性，啊，三种法界的种子性，所以我把它归纳为三界。那么这个杨老师呢，把它归纳为触，触受爱取有的触，啊，那么一样呢，它会有所谓的三界，那三界是指谁呢？指若远若近，啊，若远若近。默学把它归纳为我们对于一个目标，就成就圣道啊，成就圣道的目标有声闻缘觉菩萨佛种种的菩提嘛。那么你安立这些菩提，于是因为我对有修行之地的看法， 所以呢，我就会有远近的看法。还有呢，对习气的见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很难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去，那样子辛苦。所以我对比较辛苦的说远，我对比较不辛苦的、比较熟悉的说近。可是远跟近只是我们做与不做而已，可是我们在心里感觉上呢，就会有远跟近。所以远跟近在杨老师把它归纳为三界啊，墨学呢把它归纳为我们对目标的一种界说啊。我们定立对一个法相的目标，依着这个目标来解释我会不会去做一件事情，或者那件事情对我来讲是远还近的感受，而去对它产生了不一样的业果相续的造作啊。所以呢，杨老师在这个十一义当中，他归纳为四种，归纳为四种，就是这个时间、空间、处跟三界。那目前呢归纳为五种。那么我觉得这个因为都是我们这些后人自称知识分子的一种之见吧哈。我们这两种都报告，各位可以参考啊，各位可以参考。那么重点呢是在于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不管哪一位大德都会试图要去理解。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不管我们归纳有多少差异，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去看那个法相名词，比如说若内若外，如果不去做归纳，不把它属性去做分别的话呢，光是那个经文的字对我们产生不了什么作用。可是当我们试着去做归纳，不管归纳同还是不同，它在程度上就会比那个字的本身在我们的思想上就会产生出转变的功能。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知道什么？为什么五蕴活生生会被我们搞成五取蕴？那个取的那个心所为什么会造出来？是因为我在三界，我在空间，我对一个虚构的目标这件事情上起了种种分别执着。可是这种东西呢，法不自生的，是我们心所造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法相本来没有远跟近啊，可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认为我靠哪一边站，而另外一边就是远？我这边就是近呢，这个根本是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嘛。所以借由归纳，由归纳的法性再产生对思想的改变，因为思想的改变之后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身口造作的效果就不一样。所以什么叫思维修？思维修至少在方法学上就可以看到，这几位老师们呢，他们呢都会有一种归纳法相的一种思考习惯。那我们姑且不要论哪一个老师讲的对，你们可能也可以有自己的见解，那见解的答案不重要，而是那个见解的过程。当我们对法相开始企图去分类的时候，我们对它产生的想法，那些想法回头过来会对我习气产生的影响跟改变，那是什么？我们去经验一下。如果在座的学长们没有那个经验，没有那个经验，法位就会缺一些部分。那么这个法我们修起来，对我们圣语意的影响也就不如经过这些归纳得到的效果会来得明显。所以我们就这个经验上呢，我们跟大家报告，这样了解吗？所以不必去太计较各个人他们归纳的结果，因为这个都不是在原来佛陀经上讲的。可是佛陀讲法，可是当我们怎么去思维跟他相应的时候呢，当然有种种方便。所以阿毗达摩呢，就是当时比我们还更接近佛陀正法的时代，他们那些论师们是如何归纳以及思维佛陀当时所说的法。我们所共依的法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思维的方法或许结果会有差异，可是发现这些论师不是重视在结果上，都重在那个过程上，他们都在那个思维的过程当中证到四果阿罗汉，不是吗？我们也试着这样去思维，总是有一些好的结果吧，哈，有些好的结果。OK， 好，我们今天呢就简单的接这张表，这张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它也要把我们过去所做的几张小的表哈，它在经它的论上所代表的意思。那么各位如果真的方便，你们也可以去看《杂阿含经》。那我记得前几天我来，我看看后面有在流通那个阿含选录啊，其实选。还是会有那个作者的爱好啦，各位其实哦，值得去看四阿含。那四阿含如果各位觉得太长了，杂阿含是一定非看不可，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啦哈。那杨老师是一个整理阿含我觉得很好的人，那最近他们学习刚刚开始。 中华佛学院开始不久，开始不久，他一个学年都会开大概三十几堂课吧，把《阿含要略》呢简单的导读一遍啊。可是呢，不要只是看要略，还是要去看本经啊。所以像立顺导师，他也有《杂阿含汇编》，你可以发现他去整理《阿含经》的次第，也有他的见解啊，也有他的见解。他在他后来所写的《妙云集》跟《法云法语集》当中呢，都有他自己的整理。我们也不妨去看看人家的整理啊，这些都是有对我们对根本佛教的教义呢有些了解。那么如果你真的了解深了之后，可以发现那些阿含经里的教义其实跟大乘的教义所差不大，所差不大，只是对空的解释上有差异而已，有一点点差异而已。可那个差异呢并不是关键的啊，并不是关键的。好，那我们前面的进度呢到这边就算告个段落。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呢开一点点快车了哈。那快车呢我们就从卷三的第十四页开始啊，十四页开始。从这边呢各位应该在标那个地方呢啊，我们在第几行，一二三四行，此下第四门，我们总共有九义观三法，对不对啊？在卷三十四页，就总页153页这个第四行这个地方呢，他跟我们做个科判，科判就是说这是第四门解诵里面的合相，那个字就是问答体相门，就是去问答来思维蕴藉处它的体跟相，体跟相。然后呢这个问答体相门呢又因着蕴藉处呢分别为三科啊，分别为三科，这样了解吗？是这边的科判的意思。好，他就开始自设问答，这个问答呢也是视觉无愧他安立的哈。我们把那个集论的文跟各位标示出来，色蕴合相答，变现，变一个字，现一个字，各位分别打圈，这是两个耳后我们会做解释。我们过去都会觉得变现是什么意思，照我们中文习惯就是安立的变出来，对不对？好像魔幻师一样，嘿，你看一朵花都出来了，这叫变现。其实不是，变有变的意思，现有现的意思啊。我们后面会再谈啊。什么叫色蕴？色蕴就是变现相，变现相就是色相。但是呢它不等于色蕴哦，色蕴有色蕴不一样的介说哦。这边只是说色蕴这个法我们可以见到它的相是什么，各位了解吗？今天呢你们见到廖成林穿的这个衬衫打着领带，你们所见到的是相，你们有见到全部的廖成林吗？没有，这是廖成林在种种相里面的一分而已，一分而已。那么这一分是什么？是色蕴的共相，变现相是色蕴的共相，也就是说色蕴还有很多别相，很多别相，因为别相呢太细琐了。那么这个论呢主要要去分析的对象是什么？就是变现相。所以我们看看葵西法师的这个数据底下哈，此色相中初种后别，先说种后说别，种就是说变现，别就是说处对变坏跟方所视现，了解吗？就是后面那句话就是别，前面那个变现相就是种。那么今以种相说，以变现恶意标色相色的共相，所以也就是说应该有别相啊，应该有别相。好，下随标示，就是随着这个变现两义的标所标来讲出两种义，所以底下也是集论的文。好，我们要分别哪些是集论的文，哪些是杂集论的文哈。所以再加一行也是集论的文，他说此有二种，一处对变坏，处对变坏每一个字都有意思啊，个别个别的意思，处对变坏。二方所视现啊，方所视现。那么这段文呢我们也看一下在数据里面的解释，我们看看最后一行，他说此广前标变现之意啊，就是开始来广义的解释咯。处对变坏是解释前面变那个字的意思，所以前面的变讲成四个字就叫做处对变坏，取变，因为变的功能比较殊胜比较强大，所以呢就取它的变这个字。那么呢方所视现翻过来 就是解释前面那个线那个意思。啊，方所示线的第四个字线呢，因为它的作用比较强，所以我取那个字来解释。啊，这是奎西法师替我们做的解释。那底下呢，他就替我们找了显扬圣教论、瑜伽师地论、成为师论来做解释哈。这个我们先不管它太细了，我们看看下面155页卷三的第15页第三行，这边有几个字呢，倒是请各位画起来。触对变坏哈，触对变坏指的是三界的哪一界呢？不是三界都有的哦，唯有欲界实有色。什么叫实有色？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这十种是有的，在欲界有的，这十种实在的都是会触变坏。上二界是指色界跟无色界，色界无色界，色界的只有形象显象，没有这些实质的东西。无色界的就更见不到像，可是呢它可以怎么样，被意识所攀缘，所以它有法触啊，它有法触啊。所以呢如果讲到触对变坏，只有对什么，对欲界的一切法说的。而方所示现呢，就骗三界。这句话在下一页156页第1234第五行，我现在只画重点哈，细的文因为书记太繁琐了啊，我不那么麻烦说。第五行这边呢，一切色共相明，把明画起来，一切的色共相因为有明的关系，因为都有名言名字的关系呢，所以可视现故，可视现故，也就是说啊，眼睛可见可对的法只有在欲界，对不对？可是呢，明骗三界，而明是什么东西造的？是心所造的。而这些三界的方所示现，好像现在眼前那些种种相，是什么东西造的？不是眼根能够见能够对的，都是名言造出来的相，被我们的心所缘的，对不对？被我们心所缘。像今天我们哪知道有色界天人，我们哪知道有无色界天人，我们没有进到禅定的功夫，我们根本见不到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所谓的善根啊，所以呢熏习过这么多次的，大概至少在概念上也可以承认。好，纵使我们不承认有真正的色界天跟无色界天，从我们现在欲界就可以看得到。同样在这个娑婆世界，在南瞻部洲的这些地球，我们就看到福报有比我们好的人，他生活就过得很像天人，对不对？不是吗？啊，五六十岁的，哎呀，像白嘉莉那次回国，真的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啊，快要五十岁这些人，我们小时候的梦中家人就是白嘉莉。可是现在这种话哈，讲给小孩子听，人家都不相信。可是白嘉莉对我们这些这种中生代的人而言，还是美女，真的。虽然还是见一点老态啊，不过变化真的还不大。所以你可以知道哈，色界天的人，他的寿命比我们长，对不对？所以他即便活了500岁了，可是还是青少年呢，还是青少年。所以呢，看他们当然有福报嘛，那福报我们讲俗气一点就是钱嘛，对不对？用钱去拉皮啊，可他不至于把肚脐眼拉到这边来，他不至于这样子，他就是把他拉得漂漂亮亮的，保养得很好啊，对不对？他的浴手也不用去煮饭啊，免去放油烟啊，懂吗？所以只要不会造成这些四大败坏的原因少一点啊，远离一点这种问题啊，他不是怎么不食人间烟火嘛，他只要不跟我们一样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不要那么辛苦，是不是就可以感觉起来再向上长寿一点，对不对？很可能他可能有个内疾不好为别人说，对不对？他很可能也可能活得没有我长了，可这不重要，至少他的向上比我年轻很多，懂吗？所以呢，寿命的长短，我们姑且见不到的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天人的寿命以及一切的相，可是我们说每一个法界，十法界的每一个法界都有十法界，如果用这个法来思维的话，那么我们同样是娑婆世界，也一样有比我们优越的相对待来讲的天。那些在我们娑婆世界里面那些十法，我们这个人法界当中的天人，看起来就是比我们优越嘛， 是不是这样？相上优越了，实体上我们不见得见得。我们虽然比他们不如，可是我们可以学佛法。哦，阿因的无无可能，大家都应修。哦，可能不见得比我们活得好一点呢、啊，未来也不见得比我们幸福啊。哦、所以这些呢，一切的色共相名，因为名的关系呢，可视现故。所以故知呢，此门色一切色。所以啊，必须要具两个意思。如果只是做处对变化。色蕴不能够摄进一切法，能够摄进一切法，因为呢，如果出的变化只摄什么？只摄欲界的法，不能够摄其他界的法。加上方所示现这个界说这个定义，才有办法摄一切的法，才有包括一切的法的可能性。了解吧？所以也就是说啊，我们会把处对变化当作是实体，可是这些实体并不普遍。当我今天没有见到这个色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并不确定它存在的。可是因为它有名字，我可以借着名字，借着它的相，记住它的相对我而言也是名。我可以记住我心所取的相，心所记得的名字，因为它有这些特质的关系，我可以记住。所以今天即便我的眼睛没有看到它，我都可以去推论，比量推之啊，在这个法堂有桌椅，对不对？我们记住的并不是真正的实体，我们记住的是这个实体的什么名。我们因为它的名，所以可以在一切实当中骗一切处，会产生对它的心的作用，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法的即便有实体，它能够普遍是借由什么功能？就有名言的功能，而名言又是什么东西造的？是心所造的，所以一切的法是由色心一起作用。这种作用呢，唯识就称它在十二因缘当中称为名色。色无实色，唯识只承认名色，不承认单独的、孤立的、绝对的色。色法能成立，应当名之为什么？名色。所以和处对变化，处对变化叫做色，是我们同样为欲界的人可见的、可对的。可是这个色能够成立，也必须要借由什么名言而成立。名言我们大家都确定那是心所造的，我们接受色的影响也都是要透过名的作用。名其实就是我们对色法的一种解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对色法观察以及认知的结构的改变它对我们的影响，为什么可以有办法这样子？由这种作用力的实在性就可以证明一切法为心所造。为心所造并不是说它没有色质，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否认一切色法的物质性的部分，我们并没有去否认，不需要去否认，而是说如果只有单纯物质性的话，它不可能产生作用的啊、哦、所以不要去做虚妄的见解啊、哦、这边呢就是这要谈的，这样了解吗？好、哦、所以有两个意思啦。好，我们看看157页，我们都讲重点了哈、哦、好，处对变化，什么叫处对变化者呢？这也是极论的文哈、哦、极论文无著菩萨说，味就是所谓由手足乃至闻舌所触对时即变，变坏，变就是改变，坏其实就等于灭。灭不是实体的灭，是指相的灭。记得我们这一门都在讲相啊，只要被种种的因缘，包括手去碰啊，足脚去踢了、啊、这广义的讲是人的造作啊，借由人的造作，实体会产生改变，对不对？再借由畜生界、闻舌等的造作，再借由无情界像石头等等的造作，再借由人拿着无情物，所以才会有什么刀杖，因为刀杖并不伤人，并不伤物，只有人会拿着刀跟杖去破坏东西，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因缘都是由不同的缘起来看的。手足是指人所具备、自体所具备的功能啊， 所以你看哈，我用我的空气吐出来的声音震动我的喉咙，对不对？借由我的发音器官就可以出声音，这叫做人体的自体声。打雷，因为自然的物质性静电的作用关系会产生声音。我用我的手拍无形的桌子，出现声音，是不是？所以声音这个法就可以分析成什么？自体造作出来的，无形造作出来的，有情无情合合造作出来的，这懂我意思吗？这就是因缘，因缘有很多种，手足是指有情，筷食是指无情，刀杖是指有情去拿着无情去造作，你懂吗？它不是只有这两样东西而已，不是这个意思，是指这两样的那个类别。再还有什么寒热？寒热是什么属性？是属于时间四大的属性的一种增盛作用。水大比较强就寒冷，火大比较强就热了。一样水大的同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起的风吹送的话会冷，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山上，假定发生山难，保温非常重要的有几个条件，一定要找到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对不对？遮风避雨，还有你身上流汗的湿的衣服一定要脱掉，不要以为你穿的衣服很多就不会被冻死。你通常呢，我们穿在最里面的衣服呢是流了汗的，所以我们看到要急救一个人，往往不是给他盖很多的被子，往往不但如此还把他衣服扒光。在那个时候呢，对他而言最温暖的不是那些衣服，反而可能是你的身体。所以我们呢，在冻很冷的时候呢，反而是把衣服扒掉，人跟人相拥而卧，这样子用体温彼此保持着，懂意思吗？这其实都在操作什么？操作水大、风大、火大，种种这些作用，只是这些作用性的交流而已啊。那么寒热指的是这个自然四大的消长，也会对所谓的色法产生出影响，产生出触对变化的影响啊，不是只有这两个因素而已哈。饥渴是我们的生理性，是我们的内四大自然而然产生的作用。你看啊，外四大火大会去燃烧东西，对不对？我们身体里面也有火大，也有火大属性，火大属性是什么？也是燃烧。当我们身体的物质被燃烧了以后呢，它会欠缺，可是因为它有一个习惯，它有个习惯，所以呢它就会传达一个讯息说，我要吃东西哦，我要喝水哦，于是呢自体性四大的改变也会对我们人体产生对 外四大摄取的一种需求。所以呢寒热是指外四大的改变，饥渴是指内四大的改变啊。那么文盲我刚刚讲过，文盲舌蝎是指的这个无情众生啊，无情众生啊。那么蛇蝎是没有一定要去对付人的啊，文盲呢他也没有要对付人的，他无意如此，所有东西对他来讲都是平等的，只要有血蚊子就咬，管你是一只小老鼠还是人，懂吗？可是同样是两个人，如果你的血液比较酸，蚊子就会比较喜欢，如果你皮肤比较黑，蚊子也会比较喜欢。他喜欢并不是你长得漂亮，并不是他喜欢古铜色的皮肤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是他认知上的属性偏好是这样子，这些都是习气的现象而已，对他来讲没有什么选择而言啊。所以指这些畜生他的属性啊，加上风日，风日，风不是要吹你，风是要吹法界的，可是因为你当着风来了，所以他就好像感觉风跟你对头风吹。太阳也不是要晒我们，可是就是因为你要出门，对不对？所以你就被他晒到，是不是去找上他的？是我们的属性刚好吻合他的需求，懂吗？所以不要去怪蚊子、苍蝇、蛇、蝎，你别去跟他讲吼，没事，对不对？哦，你不要去怪这些东西来触对变化啊，让我们遭殃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啊，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要有缘来去成就。那他这边只是归纳前面的14缘加上瑜伽师律令当中加上的风日，总共有16缘， 指的是会因为缘起的种种生灭呢，产生对这个色法的变化，变化到最后相会原来的相呢，就会量变造成质变，啊，量变造成质变。比如说了，我就拿三块小的磁铁，我就在这个地方呢，我叫一百，我就问说这三个磁铁构成什么形状？类似三角形，对不对？我再把它拉远一点，请问这三个点构成什么形状？三角形。好，我把它无限的拉远，当拉远到一个视觉分辨的范畴以外的时候呢，我就说这三个东西构成什么形状，看没出来了，看不出来了，懂吗？像美国有一种俚语，它是在两个英文字当中呢加一个七七叉叉七七叉叉的音，我七你叉啊，就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叉，间隔一些声音，熟悉的人他会去掉杂音，把人家要讲的话记住听到，不熟悉的人呢会被中间夹杂的杂音呢搞得混乱，听不清楚，懂意思吗？表示说我们听到人家讲的声音为什么会产生意识的了解，是因为我们对语言约定成熟的习惯所造成的。如果这个习惯的缘起法则改变了，我们可能呢，人家明明在骂我们，我们不会生气，因为听不懂嘛，听不懂嘛，了解吗？这就是这个意思啊，这边就是这个意思。处对变化，变，其实灭或坏是变的一个阶段而已，只要它开始变了，其实就已经原来的相就怎么样，就坏了。只是我们姑且说它虽然已经改变了，可是我们依稀还可以见到它原来的相，所以我们称之为变。可是它变到我没有办法再接受它是原来那个样子了，所以我们说它坏，懂意思吗？我就常常爱举那个香蕉的例子，因为香蕉最容易观察了。当然还是青青的时候呢，我们说无色，对不对？然后呢，烂落来放在那里，不然放在米红的，让它慢慢色，慢慢色。熟到它的香味出来的时候，闻到香，就闻到香蕉有的香味，好想吃，口水喜欢吃的口水就流出来，对不对？同样哦，它继续熟，熟到它黑块，青一块黑块的时候呢，就开始发臭，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是对它成熟的不同状态。青叫做色，符合我们吃的阶段叫做熟，叫做甜，再熟过头了叫做臭。可是臭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呢，果蝇来了，果蝇说香啊，好香的东西哦，我们很好吃的那个时候放在那里，果蝇不会来，一共笑不笑阿伯笑的，懂吗？有情众生啊，唯心所造，爱欢喜什么味吼？迄、那个味就是甜的啦，迄、那个味就是香的啦，是这样子。所以变坏是这个意思，量变到最后质变，量变到最后质变。我们只是依照我们的片剂所值的习气，接受某一个阶段成熟的状态，叫做好，叫做美，安那样。但是一切呢，根本无声，对不对？怎么会有什么一个法一直在改变？你说哪个法生了？没有一个法住啊，对不对？不生不住啊，不异不灭啊，生出异灭都没有，哪有法？哪有法？啊，事相不可得，怎么可以讲法？所以处对变坏，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把下面一句讲完哈，下面一句呢，也是极论的文，他说：方所示现者呢，为由方所示，方所可啊，方所可相示现。什么叫可相？可相呢，在可前面呢要加上一个忍，忍辱波罗蜜的忍，忍可。什么叫做方所可相？就是你对于一个空间，一个色法所占有的空间认识了，认识了。比方讲了，我们不要讲这个实体的色了，我们去看电影，电影呢拍的技术越来越好，对不对？它可以变成立体的电影，然后呢，立体电影的胶卷呢，就投射在哪里？投射在荧幕上，不是看得活灵活现的吗？ 不只是如此，我们从始至终都看到什么东西？一片白布而已啊，一片白布加上光影的变化而已。可是我们会对着它哭，对着它笑，对它产生很多感动，不是吗？就是这样子啊，那就是认可，因为你去认同它了。一个不喜欢看这个爱情文艺片的人，对他来讲，他真的看到白布、光影啊，乌乌白白、青青黄黄，安尼尔啊，看个安怎，看个催眠，所以看到的是光影、光影的那种闪烁像，那种闪烁像是最适合催眠的，懂吗？所以如果只要对故事情节不感兴趣，啊，人是拄啊边啊靠到要死啦，我倒是困到要死，靠到要死，安尼就是这样，然后呢？睡到流口水，啊，醒来的时候呢，啊，那吐起来，啊，刚好把他推到眼球旁边，人家说你也这么感动哦，我说感动流口水，只是你以为那是眼泪而已，杯杯老流水出来，可是我老出去喏，你老目屎，安尼也无同款的，作用不一样，是我们认可的条件不一样，你认为那里有东西嘛？你认为那个情节真的是发生了嘛？我不认同的话。那个空间像是没有作用力的，空间像没有作用力的，对他来讲就是催眠的作用而已，哪有什么作用？没有，我们就认同了这个方所、这个空间这所显现的这个像，然后底下分为两类，如此如此色，如是如是色，后面就会自己去看哈。如此如此色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在修定的当中呢，比如说观白骨观，后面举的例子就是指观白骨观，那个。实际上你有没有看到白骨？没有，你在心中造一个白骨，那骨头又锁在一块，一块一块锁在一块，变成一个骷髅头，对不对？然后呢，连同了整身白骨，这叫骨锁像。那骨锁像是心所造的，所以这个并不是实色，这种色呢叫做如此如此色。那个此的那个意思呢，有是这样把它编造出来。那如是如是就是已经存在在那里，我们去认可它。如是如是色是一个色法的形色、显色跟差别色。后面就会解释什么叫形色，长短方圆，这叫形色；什么叫显色，青黄赤白；什么叫做差别色，差别色在白法里面称为叫做表色，就是呢身躯啊。我们看到动作有这个叫做举手，这叫做垂手。举手垂手是约定俗成的字眼。如果我们从小说廖成林又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从小就这样的，这样就叫举手，对不对？所以举手垂手没那个像，那个像只有语言的约定俗成而已，所以那个是表意的色，所以那个叫表色。所以色有三种，形色指长短方圆说，显色指青黄赤白的光色说，差别色就是表色，就是表意的色，行住坐卧啦，身躯啊、身躯这些东西，高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表一个意，表我们的自己约定俗成的语意而说的啊，并不是有那个实在的色。那个呢叫做如是如是色，如是是我们给它个认定，给它个语言。此呢是没有那个色，我们把它编造出来。那么或由定心对前面的如此如此色，懂吗？因为在定境当中，观不净观，观白骨观，观骨所相，这个叫做如此如此色。或由不定寻思，不定寻思呢就对着后来的如是如是色，知道吗？因为那个不定就是散乱心，我们在散乱心的时候呢，就会对所谓的形色、显色以及种种的表的表色的差别产生回应，产生回应啊。由这个当中相应种种构化，请把构化画起来。构化呢，会接到后面的响应啊。构化就是言说的音，各位在底下自己稍微注解一下，构化就是。会起言说的因原因，我们心中呢会去描述一个现象，接着呢会给它一个名称，对不对？比如说呢光影闪烁，如果今天呢就兴起怀疑， 接着讲鬼，接下来就是吓得花容月色通通掉到地上，鸡毛皮呢起了一身，拔腿就跑，就发现呢腿已经软了，跑不动，就更觉得鬼把我的腿怎么样拉住了，其实都是自己在骗自己，这叫做种种构化。你在定当中呢所见到的白骨，却被自己所心所造的白骨像吓一跳。会修的人呢，心造白骨产生厌离想，是吗？好，不定心就在散心位的时候呢，会见到种种形色显色跟表色的差别，他会依着这样子呢会产生一些思考。可是如果我们误解了，把活生生的绳子看作是蛇了，就会吓得花容失色，那个叫做种种构化。而这种构化呢，是不见真正的色，是相应的，相应出来的，是心所造出来的这一边的东西。心不相应，色对我们没有影响，心相应了，我对它是怎么解释，它就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叫做种种构化。你了解吧？好，所以这边呢对色蕴就解释，我真的没有看到有哪一部书吼，比唯识法像对于一切的法的这个定义呢像这么淋漓尽致。如果这样去了解它，其实色法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很容易去得到世俗地的了解，说一切法真的唯心所造。那么如果我们可以逆转它的反应的话，就更清楚了，更清楚了，唯心所造，心转境就转，心转境就转。虽然我们不见得有那个习气上带动的力量，因为我们还不习惯，我们太习惯过去的见解方式了。那读的习惯就是要稍微对位一下，定心对如此如此色，不定寻思对如是如是色，两种呢都要在心这一端呢产生相应的心，相应心所的种种构化。那这个构化呢就作为响蕴言说的原因，那你的原因又会去增强对它的造作，所以行蕴就跟着而起，蕴就跟着而起。所以色受想行识呢是连带而来的，如果色蕴不被我们构化成这样子，就不会有受蕴是那个样子，就不会有想蕴是那样子，也不会有行蕴是那样子。所以我们一切的造作都来自于色蕴的误解，色蕴的误解。所以唯识呢在破色蕴上花的篇幅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无始劫来造就对色颠倒见的习气太严重了，太严重了。那要破色蕴，最重要是要端正对色蕴的见解，先把对色蕴的法相能够成立的条件戒说的清楚。各位去看看唯识法相中这样子的界定是不是符合我们应该对色法的认识。色法如果没有空间的显象，它成立吗？色法如果没有生诸意念，它会成立吗？你看看我们走在一条路上，是一个不动的东西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呢，还是一个在动的东西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动的，这是我们的习气，懂吗？一个处在那边不动，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的。所以触对变化就是色会产生作用的倾向。所以你看我们那个过去我们就发现，哎呀，挂海报弄看板了，效果不太大。就在出入口的时候呢，现在会出现什么？点字的那个霓虹灯，对不对？或者有液晶荧幕这样显示，一直不断的跑马灯，走过去就比它只是单纯的什么，单纯的这个海报会来得更显眼。尤其如果它跑马灯出来的字，有些字还是我们很喜欢看的新闻消息，它就在两则新闻消息当中呢加一则什么口号，那个口号呢就比单纯画在海报上会有作用，至少会被注意到。所以我们会去注意的东西都通常是什么？会变化的东西。不会变化我们也会去变化。我们心理学有做过一个实验，叫一个人在完全黑暗的地方，只要眼睛不动对着一个点看，十个人出来，十个人报告说，老师你骗我，我刚刚有看到光点，可是真的没有什么光点。可是人就习惯无聊到那种阶段，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会在纯粹一段黑暗的境界当中呢，会去造作东西出来。无中生有也是我们的习惯，因为我们习气是这样。何况在我们的梦中，眼根、耳根、六根都无所对，我们就活生生造出山河大地， 对不对？我们会受苦受难，不是吗？你从这里可不可以见到我们自己自作孽不可活的习气？啊，虽然不相信的是习气，啊，那不过就是个现象。但是我们当我们不注意这个现象的实相因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它影响。重点不是那个相是实在还是虚假的，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它的作用力是实在的。当我们没有对它实相有个很坚固的见解，这个见解能够改变我对缘起的态度的时候呢，它这个设法就是坚固到会对我们的身与意产生很真实的影响。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诸法的实相，就在这里啊。定义上呢，我们就分明。那么底下呢，我不会去太详细讲哈，所以各位呢，从方所者为现前处所一直往后读到卷三结束，不要读魁寂法师的书记，除非你们有兴趣啦。啊，你要只要读杂集论的主文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是受运、想运、行运、识运的介说，啊，一直到卷三圆满。我们下一次呢，就打算一直到把卷三圆满为止，所以我会很快的带过哈，很快的带过。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圆满。